我怎么知道自己参究的对不对？有在进步吗？我问你哦，你现在知道自己存在吗？不是叫你去想，不是叫你去分析，就是很单纯的，你此刻知道你在吗？知道吗？对吧？好，那我再问你，你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才能知道自己存在吗？需要闭眼睛吗？需要盘腿吗？需要一个安静的房间吗？都不需要，你就是知道。这件事情就是参究自我的起点，也是终点。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？参究了好几个月，可是不确定自己参究的对不对，好希望能找一个老师帮我确认。拉玛那尊者如果听到这个问题，他不会直接回答你对或不对，他会反问你一句，是谁在怀疑呢？你注意到了吗？我参究的对不对，这句话里面藏着一个我。这个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行为者，觉得我正在练习一个方法，然后需要有人来打分数。可是参究自我的目的，恰恰就是要去找到这个宣称在练习的我到底是什么。所以尊者的意思是，你不需要解决你的怀疑，你需要找到那个在怀疑的人。尊者说过，一个怀疑解决了，另一个马上冒出来，再解决又冒出来，这样永远没完没了。不如回头看看，这些怀疑是对谁升起的，回到他们的源头，安住在那里，怀疑就停了。不过呢，我知道你心里可能还是想要一些参考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看看。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参究完之后觉得累吗？如果你觉得很累，像打了一场仗，那我们可以一起检查一下。尊者特别提醒过，如果你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脑，会产生发热或头痛的感觉。很多人一坐下来就皱着眉头，好像要从脑袋里面硬挤出什么东西似的。可是尊者说，如果你放松，让注意力安住在我在的意识上面，那是清凉的，令人清新的。你想想看，回到你的自然状态，就像回家一样。回家不累，出门才累。如果冥想让你疲惫，那多半是你在跟念头搏斗，在出门，不是在回家。所以，第一个线索很简单，松。不是紧。好，我再问你一个，你在练习的时候注意力在哪里呢？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很简单，可是它是整个参究最关键的地方。尊者的弟子沙杜翁姆在拉玛那之路里面讲了一个暗示的比喻，很清楚。想象你坐在一间完全漆黑的房间里，门外有人问你，桌上有没有一本书？你会说，太黑了，我看不到。因为要看到书，你需要光线，需要感官去搜寻。书是一个客体。可是如果门外的人接着问，那你自己在不在里面呢？你根本不需要开灯，不需要思考。你毫不犹豫就会说，我当然在。你看到差别了吗？感知外在的东西需要条件，需要去找。但是知道我在，根本不需要任何条件，它是不证自明的。如果你在冥想的时候，觉得自己正在很费力地搜寻某种特别的境界，就像在暗室里摸黑找书那样，那就表示注意力跑去追客体了。真正的参究是回到那个不需要找的我在上面。那你可能会问，可是我怎么知道自己是在注意我，还是在注意另一个关于我的念头呢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。沙杜翁姆给过一个很清楚的区分方式。他说， 你在心里想的任何东西，不管它看起来多灵性，只要它是被你想的，它就已经从第一人称变成了第二人称或第三人称。我是饭，是一个念头。我不是身体，也是一个念头。这些都是客体。那什么是真正的第一人称呢？就是那个正在想这些念头的我本身。不是关于我的想法，而是我本身。你此刻能不能不去想任何关于我的概念，只是安静地注意到我在这件事呢？试试看，就是那个安静的，不需要语言的，比任何念头都更近的存在感，那就是你应该待的地方。好，那另一个可以参考的方向呢？尊者说的很简单，他说，你从不想要的念头里面挣脱出来的程度，还有你能专注在单一念头上的程度，就是衡量进步的标准。这里的单一念头就是我。如果你的杂念比以前少了，你能更稳定地待在我上面了，那就是走在正确的路上。你不需要一下子变成完全没有念头的人物，那是不切实际的。尊者说的是程度，是方向，不是达标。今天比昨天安静一点点，这个月比上个月容易回到我一些，那就对了。可是这里，我要先破除一个很大的迷思。很多人以为修行进步就是要有特殊体验。看到光了，身体感觉很奇特了，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极大的喜悦了。尊者对这件事讲得很直接，你看见的任何东西都暗示着有一个看见者和一个被看见的对象，有这种二元对立就不是终极真实。尊者甚至说，极度的喜悦感是最后的障碍之一，不要被那种喜悦拉走，你要穿过它进入伟大的静我。所以当特殊体验出现的时候，不要兴奋，不要留恋，问自己是谁在体验这个，然后把注意力转回那个正在体验的我。好，那真正的进步到底长什么样子呢？让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首先，你觉得自己好像变糟了。修行一段时间以后，你可能会觉得心里的挣扎反而变激烈了。以前好像没这么多烦恼，怎么现在情绪翻来覆去的呢？尊者说，这是好事。所有隐藏在你里面的东西被带出来了，除非它升起来，不然怎么能被清除呢？就像你房间的灯坏了很久，你一直觉得房间还蛮干净的。有一天灯修好了，一开，到处都是灰尘。开灯不是让房间变脏了，是让你看到了本来就在的灰尘。所以如果你最近觉得心里的挣扎变激烈了，恰恰说明修行在起作用。继续走，不要被看到的灰尘吓到。再来，你发现自己常常走神，而且你知道自己走神了。这听起来像坏消息，可是穆如葛纳记录了一段很重要的观察。他说，能够察觉到自己忘失了真我，这其实代表修行已经到了非常深的阶段。为什么呢？一个从来没练习过的人，整天在念头里面游泳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失了。只有当你已经尝过安静的滋味，你才会在跑掉的时候察觉到我又离开了。这个察觉力本身就是修行的果实。所以，下次你发现自己走神的时候，不要自责，轻轻地回来就好。还有，你的日常反应在不知不觉中软化了。尊者说，随着你持续练习，你的行动会自然地跟着你的冥想走，不是你硬逼自己变好，是那个反应者本身在变弱。你回想一下半年前的自己，以前同事说了一句让你不舒服的话，你在心里反复咀嚼好几天。现在呢， 也许还是会不舒服，可是几个小时就过了。不要拿今天跟你想象中的完美比，拿今天跟半年前的自己比。然后，你对外在刺激的需求在减少。以前你一闲下来就想找点事做，慢慢的，你会发现自己可以什么都不做的待一会儿了。那个安静不是无聊，它带着一种奇妙的自在。尊者说，那份平静本身就是快乐。你存在的本性就是快乐，你只是刚刚开始认出它。还有一个是最微妙的，你开始享受参究自我本身，而不是把它当成通往某个目标的手段。一开始修行的时候，你可能带着很强的目的性，可是到了某个阶段，你会发现那些期待淡了。你参究自我，只是因为那份安静的我在让你很舒服。这个转变太重要了，因为我要得到正悟里面那个我要，就是小我在运作。当你不再追求结果，只是安安静静地回到我上面，小我就少了一根拐杖。好，那我要跟你聊一件很多人心里的痛，就是我在修和我没在修这两个念头一直交替出现，搞得心里七上八下的。你仔细想想看，哦，我今天修得不错，里面有一个我在评分。唉，我今天完全没在修，里面也有一个我在自责。这两个念头看起来完全相反，可是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？都有一个行为者在里面。尊者明确指出，只要我是行为者的观念还在，就无法真正安住。不管是我修得好，还是我修得差，都是小我在表演。一个半白脸，一个半黑脸。那怎么办呢？当这些念头冒出来的时候，直接问，是谁觉得自己在修呢？是谁觉得自己没在修呢？回到那个谁上面。行为者的感觉一松开，评判也就散了。其实哦，我到底有没有在修这个焦虑，本身就是小我制造的干扰。你想想看，小我最怕什么？最怕你不理他，安安静静地待在我在上面。所以他不停地丢问题出来，让你忙。你做得对吗？你有进步吗？别人是不是比你厉害？这些全是诱饵。你一旦咬上去，注意力就被带走了，小我就成功了。识破这个把戏之后，你就知道该怎么处理了。不跟着跑，不分析，不辩论，直接回到我上面。怀疑是小我的燃料，你不喂它，它自然就熄了。好，那如果你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走偏呢？常见的偏差像是把我是谁当咒语在念，用理智排除法盯着身体某个位置，压抑念头，以为参究就是不准想。所有偏差的共同点就是一个，注意力跑到客体上去了。只要你把注意力收回第一人称就好了。说到这里，有一个寓言很值得听。沙杜乌姆说过，有一只小麻雀，它的蛋掉进了大海里，它决定要把蛋救回来。怎么救呢？飞到海面上，用鸟喙吸一滴水，飞到岸边吐掉，再飞回去吸一滴。它要用这个方法把大海吸干。有人笑它傻，可是它说，我不管可不可能，我尽力练习我能练习的，超出我能力的，交给神。最后，他的坚持与恩典相应了。神鸟迦楼罗展开巨大的翅膀，轻轻一拍，大海自动往两边分开，蛋就静静地躺在海床上。你就是那只小麻雀，你面前的大海就是累世的习气，可是你不需要独自完成。尊者说，只有当神以他的恩典将心智向内拉引时， 才能实现完全的心智消融。但这种恩典只会降临在那些认真修行的人身上。而且啊，尊者给了一个非常温暖的保证。他说，就像落入老虎口中的猎物绝对不会逃脱一样，那些进入恩典范围内的人必定会被拯救，绝不会被遗弃。你听到了吗？绝不会被遗弃。这个比喻乍听之下好像有点吓人哦，可是你仔细想想，这其实是最温柔的保证。你之所以会参究自我，这份渴望本身就不是偶然的，它就是恩典在拉你。你以为是你在找真我，可是那份寻找的渴望本身就是恩典的证据。你已经在老虎口中了，不管你觉得自己多笨拙，不管今天冥想走神了多少次，恩典不会松手的。有弟子跟尊者抱怨，说自己反复退转，反复崩溃。尊者说，最终一切都会好转的，就是你那坚定决心的稳定冲动，让你在每一次跌倒和崩溃后重新站起来。跌倒不是问题，躺在地上不想起来才是。尊者说过，你始终是真我，真诚的努力绝不会白费，成功会发生，不是可能，不是也许，是必然。你知道吗？种子在泥土里发芽的时候，地面上什么也看不到，可是它一直在生长。你的每一次参究都是这样，看不到变化，不代表没有在发生。所以，进步不是你得到了什么新东西，而是你失去了什么旧东西。失去的东西，你不会注意到。遮盖在一点一点松开，你可能完全没有察觉。可是半年前的你跟现在的你已经不一样了。让我们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。你怎么知道自己参究的对不对呢？你是在暗室里拿手电筒找东西，还是安安静静地知道我在呢？冥想完，你觉得清新还是疲惫呢？在坐垫以外的生活里，有没有偶尔想起来回到我上面呢？不要追求特别的体验，不要一边练习一边监控自己，不要被我在修和我没在修的摆荡困住。方向对了，其他的都不重要，只要你持续把注意力从客体收回来，安住于我在，恩典就会自然接手。继续练习，念头来了，把注意力温柔地转回那个我，然后安静地待在那里，剩下的恩典会替你完成。方向对了就够了。